好，一起来感恩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你的爱子耶稣能够恢复跟父子的关系，父女的关系。我们就是你的产业，我们更是你的百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因此我们就能够放心跟随你到底。我们更感恩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已经吩咐我们要等候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圣灵保惠师要成为最大的帮助者，最大的保惠师，让我们不孤单。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软弱，很多的不足，很多的缺欠，但圣灵来一切都更新了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贫穷的说我有富足。主，感谢你，赞美你，靠着圣灵们凡事都能的。你现在运行就在我们内心当中，我们靠着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圣灵，大能大力，必要得胜连连。祝福一下时间，使我们都能够专心焦点在于你，使我们的心是最自由的状况，是最佳的状况，让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很快来到约珥书第三章了哈。那你读了约珥书，其实在讲末世论，你越读就越明白神真的提醒教会还有圣徒要好好预备自己。那虽然约珥书的时间是写在犹大的末期的时代，那有人说是在之后被掳之后才写下来的，但是这些呢时间不是最重要，重要的看到约珥书它是一个提醒的书，它还是警告的书讲到一种蝗虫之灾入境之整个寸草不留。那到底怎么样看到神的手在当中呢？其实这些都是神在掌权，因为他是历史的主宰。好，那今天看到第三章呢，跟第二章是延续性的，你看到吗第二章极大的复兴就来到，那第三章呢讲到审判这两个字 judgment， 神会审判不仅是以色列百姓，管教以色列百姓，他会审判这些列国曾经来欺负来吞吃来折磨的奴隶，这些犹大国的这些仇敌呢，世尽的这些仇敌呢，都会遭受审判。所以你知道神真是公义的主，他是万国万邦的神。所以今天焦点在什么？主必审判，而且主必救赎。主必审判跟主必救赎是今天的焦点。好，我们一起来看到整章呢，分为三这个几个段落一起来读啊。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一到八是第一段，预备，请。
到那 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捻阄，将童子换成妓女，卖给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失禁的人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报复数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并将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利尼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之地，又必报此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先讲到第一段。来到那日，昨天也读到很多的这个日子，特别讲到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代表神呢是一个审判的主，管教的主。对内呢，上帝会管教；对外呢，神会做审判的动作，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不要忘记，神给我们恩典是要我们悔改，恩典之日是我们悔改进到上帝的一个公义的道路当中，因为神就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不要误用恩典。我们知道恩典其实是神付了很大的代价，我们知道他愤怒是主只是转眼之间，他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不轻易放怒上帝。好，接下来你看到第一个第三章第一节讲到到那日英文叫 in those days， 是代表说那些日子在那些日子，不是那个 day 那个 today 那个 today 那个日子，而是讲到说在那些日子就是被掳之后的那些日子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好，那个 timing 讲到说归回，原来上帝呢使他们被掳分散到各邦各族当中成为奴隶国已经没有了，北国早就一百年前灭了，现在成了南国，南国也不听话，所以就西底家最后一个王在那个当中 你看到吗？你看到整个国都没有了，但是神也给他们一个恩典。七十年之后呢，就有什么所罗巴伯回来了，带队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墙，圣城在当中。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因为上帝只是要管教，让他们能够悔改，让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所以约珥分出来、翻译出来说耶和华是神，唯有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你看到，你看到先知的心就代表上帝的心，他要去执行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肠。所以你读到、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裳。上帝的心是要我们撕裂的，不是衣裳啊，那个不是在表演，外面没有用，里面的心是最重要的，要对焦于上帝，唯有他是真神。好，所以你看到吗？会归回的时候，那果然历史上已经有归回了。 OK， 那我看到、以色列国也重建了，这世代我们看到以色列国现在的存在，因为你看到神说犹大会存到永永远远的，所以不用担心以色列会灭国，直到最后耶稣再来，以色列都会存在，因为他是神特别的选民。好，第二个，你看到那日，那些日子呢，就是现在了。这个归回也代表两个意义，一个是特别为选民讲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外邦人啊，后来我们就跟橄榄接上去了，我们是不配的啊，我们也不是亚伯的后裔呢。后来呢，我们就因为耶稣基督进到神的救恩里面，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不配，因为没有约在身，但是感谢主，透过了耶稣的宝血，我们就跟神恢复关系，是何等大的恩典。也代表说，我们这些过去被罪恶所掳的人，但是现在在基督里已经完全得着释放，得到神的祝福，成为神的百姓。接下来耶稣说他会再回来，所以这个归回是代表耶稣会再回来的时候，因为世界被罪恶所掳掠去，让我们这些选民呢，少数的要坚持到底，所以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好，是讲到两个部分，两个对象，一个就是以色列百姓，第二个呢，就是这些教会基督徒真实的跟随门徒的，因为荣耀的基督要再回来了，那是最大的救赎会临到。好，接下来我看第二节，他就想说我要召聚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把约沙法翻译出来，然后发起来。约沙法，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到列王记的时候读到约沙法，历代志二十章也写到，历代志下二十章讲到约沙法王，他曾经遇到什么三面的仇敌，有没有在旁边就进来了，要围攻这个圣城。那时候他很害怕，也不晓得怎么办。后来呢，他就开始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来到圣殿。后来呢，也召集所有的长老啊，所有的全国的居民啊，全部都在神的殿当中来祷告，寻求神啊。后来呢，先知就出现了，有先知性的话就临到他。那信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有没有？信靠下先知的必亨通。你看到吗？这些话是从先知性的来的。后来他知道之后，原来上帝告诉我们平静安稳，只管站立，明天呢就迎敌去了，不用打仗，你们就看就可以了，神会做奇妙的工作。接下来呢，他就很有信心啊，因为先知的话来到了，所以他就兴起了诗班，穿了诗班的服装，大家呢哇就跟着这诗班往这战地去。诗班一边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耶和华的慈爱直到万代，不断的歌颂赞美。结果呢，到一个山谷当中呢，看到哇，怎么死了，死光光的，那些仇敌互相残杀，以为是这个以色列百姓，结果是仇敌跟仇敌三方面的互相残杀，所以那天晚上死光了。所以他们早上起来说哇，怎么死光光啊，原来是上帝做的工作。所以他们去那边干嘛？去那边捡那些他们的东西啊，捡他们这些金啊银啊，所以他们回来就开开心心。所以那个谷叫做约沙法谷，这个意思。所以你读了列王记下二十章就很清清楚楚，那个历史的记载在讲这段故事。所以讲到什么呢？犹大王他约沙法遇到仇敌三面夹攻的时候，他们全民跪在神面前，俯伏在神面前，接下来神就让他反败为胜，然后呢击杀所有的仇敌。这个是真实的反败为胜的例子，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担心，在末的时候不法事增多，哇，很多人呢越来越败坏，因为这个危险的事一定会临到的。提摩太已经告诉我们说危险日子必定来到，但是指什么？指说耶稣日子越来越近了，丑陋的事情不断邪恶的事不断，还有不法的事不断，但是我们要安稳，我们要在基督里面 真的是平静安稳。好，所以再讲回来，所以你看到吗？可以胜过仇敌的，可以胜过罪孽的，可以胜过恶者的，不管他来势汹汹啊，但是神呢会施行审判。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神会施行审判，在这列国曾经围攻以色列百姓，在哪边审判呢？他说在那里就是约沙法谷，那个谷就是得胜的地方，翻转的地方，在那些那个地方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我的产业，把它画起来，我的百姓，我的产业。你看到这是上帝先知性的话，神对以色列百姓没有失望也没有绝望，我只是要管教你们，因为你把圣地污染成污秽之地，把圣城变成污染之城，把圣殿变成贼窝，这些事情神一定会审判的。好，审判完之后，然后被掳了70年，那接下来神就召回到当中，还是对他们讲说我的百姓，还有说我的什么产业。所以神对以色列百姓是这么大的怜悯，这么大的胸襟，这么大的慈爱，因为他是有约在身，想明白吗？所以我们跟神立约，我们受洗，跟神立下的新约，我们是神的百姓，只要悔改，浪子回头，神都可以救赎你。只要活在世上，只要悔改，不管你罪大恶极，是罪魁一个，只要肯悔改，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赦免一切的过犯，只要悔改，因为神记得你是跟他有约，你是他的百姓，你更是他的产业，讲明白。所以大家记得，就是上帝的怜悯，上帝不会放弃任何人，只要肯悔改都有机会，因为神是一个看重守约的上帝。所以他对他们讲说，我的百姓，我的产业，虽然你们被掳了这些仇敌，你来分散我的百姓，而且分取我的地图。这分取代表什么呢？就瓜分圣地，瓜分这土地，哇，这土地是哪个城市，是属哪边的，这城市属哪边的，神都会做审判，因为他是执行公义的神。所以你看到对内他做了这个很重要的门徒训练，对外呢他做了审判的工作。好，接下来看到第三节，且为我的百姓拈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代表说这些百姓 要被审判，万国万族被审判，是因为他们凌虐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儿女们，特别这些孩童你看到吗？这边 boys 就是童女童子，这些男孩子呢被换成妓女了，交换换卖人口来行奸淫，再来呢卖的这女孩子呢来买酒喝，吃喝玩乐，饮酒作乐，你看到吗？这孩子已经都变成了工具，好像在 卖东西一样。好，接下来呢他提出了三个这个族群，第一个叫推罗，第二个呢叫西顿，第三个是非利士，这些都是外族人，都在以色列的西边都是靠海边的推罗西顿就在靠海边的航海，那个都是大城市，他们呢跟以色列都是世仇，现在一样哇，很特别的，现在以色列跟什么阿拉伯世界不是有合约了吗？这是末世的时代，这个合约呢会暂时很好看但是是暂时的，慢慢呢就会变质出现了，敌基督大淫妇全部都会出现，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世代，所以大家一定要警醒祷告，耶稣再来日子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个世代，因为从2020前我就讲说我不会回去了，这世代不会像过去了，请大家记得，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往前而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把顾了，就是前面而已，所以你只能往前看，因为上帝在带领他的百姓往前，所以不要老是想过去啦，过去的怎么样，那都回不去了，只有一件事情，耶稣要再来了，我们要没有预备好，这个是聪明的童女，代表教会门徒要预备好。好，再讲回来，这三种族群呢，他们是世仇，他们是敌对以色列百姓的，就在西边，到现在都是如此，推罗西顿包括腓力士人，好，你看一个在西北边，一个在西南边的地方，这些人呢你看到吗？他们在过去的年间就是贩卖以色列百姓，他们羞辱攻击他们把他当成买卖一样。好，你看到吗？神就开始要做一个工作，来第四节说，你们与我何干？ 你们这三种族群与我何干？代表说你们曾经都羞辱我的百姓，把他当成奴隶在卖。好，现在呢，你们想做什么呢？你们想做什么呢？好，你们要为我、要跟我敌对吗？你们想报复我吗？这是问句。若报复我，我必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好，把报复跟报应圈起来。你报复我的百姓，我就会施行什么报应？这样了解吗？等于说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了。所以我们看以色列百姓，你看到吗？他们被掳之后到现在，神都保护他们，像眼中的同仁，有没有？因为他就是有约嘛，他是我的百姓，是我的产业。像我们自己看这孩子，就是我的产业嘛。你动我的孩子，我就会动你嘛，一样的道理嘛。神会对内做管教，对外呢会做审判。你报复我的孩子，我就报应会临到，因为神是公义，神会执行这个事情。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们真的是推罗西顿还有腓力斯人，他们贩卖以色列百姓，这历史早就有了。推罗西顿后来呢也被了这个、其他的帝国所灭、这个我们就看到，你看到无论亚述国被巴比伦所灭，那巴比伦被波斯马代所灭，波斯马代呢就进到希腊所灭，有没有？希腊呢就到了罗马时代所被罗马所灭，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巨象，有没有？那个像一代一代来，这个历史早就都讲了，但是这个事情呢却告诉约珥，告诉以色列百姓，神必会报应这些曾经来贩卖敌对以色列国的这些周遭的、列国，神一定会来报应的。好，接下来第五节，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的宫殿。好，这一节呢我们很熟悉，因为这个在北国南国都发生这个事，就是他们被掳的时候就要把家里面所有的金银然后就来给这些、入侵的帝国嘛。好，那最糟糕的，你看南国呢还把圣殿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圣物，包括所有的这些在献祭的、这个工具，有没有圣物啊工具，全部的都归给了列邦去了。不要忘记哦，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都是用金银啊，铜是很难数的，但是到最后全部掳光光。这事情呢上帝也看在眼里，因为殿是属于神的家，但是犹太人呢却很糟糕，把这些呢都被掳去，连皇宫的东西也 掳去，然后这些圣物呢都把放在外邦人的宫中或者在庙当中、所以直接羞辱上帝的名字。所以上帝会不会施行审判呢？会，上帝会施行审判，这些入侵的事情神都看在眼里。好，接下来看到来第六节，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尼尼人，就是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这个事情就是无论是男女老幼都被掳去了，最后犹大国是三批被掳，一批一批又一批，到最后呢国就没有了，王也被挖开、挖掉眼睛。这个事情我们都读过，所以他们等于说被强行拔出离开自己的家乡，分散到各地，所以根本是不可能什么复国嘛，因为都到各国去了，又不是集中在一个，全部分散哦。那这种事情会回来的话，那个真是伟大的神迹啊！那是出于谁的手？神的手，神做了奇妙的工作，因为神是报应的神，神是审判的神。好，接下来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之地，又时有必时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这段告诉两件事，神会做审判，神也会做激动的工作。什么叫激动？他们分散了各地去了，但是上帝呢会在他们当中，在各国、使他们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像大尼里不是吗？在里面说哇就被神兴起了，有没有？以西结啊各方面在那边啊，所罗巴伯都是嘛，当了省长。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兴起之后，神会一直在激动他们回国建殿，回国建殿，要回去要回去。到现在我们这时候也是一样，神在做激动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起来为耶路撒冷祷告，要为以色列百姓分散在世界各地、加拿大有很多人嘛， 对吗？苏联也很多人嘛，听说中国四川也不少的什么这些十二支派其中支派都在那边，神会激动他们。你要注意看这时事哦，有更多回耶路撒冷的一台一台飞机回去，代表日子越来越近了啊，然后殿呢会重建起来，代表耶稣日子很近啦，就是临门一脚啦。所以我在讲说回不去，要看到这个兆头，神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是神的工作，激动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土地，回到圣殿。所以每年就很多很多的 回去啊，在当中啊，这是神的工作。所以这个呢，我们 要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所以我们要预备，一定要预备好，因为耶稣要在日子越来越近了。看到这些兆头，焦点在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他们的殿会被重建，然后各国的百姓会被激动，回到了圣殿，回到了圣城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到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的示巴国人。这是谁说的？耶和华的说。那个报应一样，你卖我的孩子吗？卖个儿女呢，接下来你也会成为阶下囚，也被犹大人所卖。所以你看到神今天为什么这么大的祝福犹大人呢？就是犹太人呢，现在叫做 Jew， 有没有？犹太人，神都给他们特别的智慧嘛，在各行各业，奇怪，他们民族就是特别的发旺，特别有智慧，特别聪明，可是他们是特别悖逆哦，特别的糟糕。可是神却告诉你们一件事，耶稣也是犹太人，不是吗？是哦，耶稣是犹太人呢。耶稣是犹太人，他在这个最好像最烂的民族当中诞生呢，就告诉我们说，都有救啊，都这么糟糕了，神还跟他立约啊，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丰盛慈爱的上帝，这就是这么美好的上帝。愿神帮助我们，都常常珍惜我们是谁。好，神会施行审判。神会施行报应的，各些过去被欺负的，有一天呢，神都会做审判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因为伸冤在神，主必什么报应？没有这个字啊，报应吗？兄弟不应哦，唔通未记哩。所以我们现在遇到一些不法的事，有一点被人家误会，被人家这个误解，甚至逼迫，不要难过伤心，有一天都会真相大白，神一定会报应的，这样明白吗？不要为自己报应。因为神报应是神的工作，你不要当这个报应者，因为神是执行报应的公义者，我们把主权交给他。这就是我们读了这一段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好，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安慰的心，神肯定为我们伸冤。好，第二段呢更精彩，从第九节到十六节，九到十六一起来读呗，请来。
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示威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示威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
好，这第二段就好，到了十六节，他说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把激动化起来。这边激动跟刚刚的字根是一样的，代表说对内呢，到世界各地，上帝会激动他的选民要回国，要建殿，这是上帝的工作。因为神把神的灵放在每个人身上，每个人有感动就会回来了。很分散的列国，全世界都有犹太人啊，那他就会召聚他回来，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哪个君王一抠就回来了，是神的工作。好，接下来呢，另外是激动勇士，是指谁呢？万民万众啊，万民百姓万国啊 ，all nations， 他们呢都要宣告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好，这件事情呢，有很可能叫做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因为万国一起打仗， 这样明白吗？一起打仗。那这个事情呢，我们有 看得到越来越这个明显的，各国都在买武器，对不对？哇，军方啊，各方面都是花最多钱的了。大家呢表面上都合约，但是随时都在变。哦，今年可跟你很好，明年不会，可能不一定了，变来变去啊。你看到这个就是世界上的局势，到最后呢，就因为利益的关系，就会发生了这个大的战争啊。请大家记得，我们刚读第一章、第二章都讲到什么？大灾难，有没有？蝗虫之灾，蝗虫过境，寸草不留，对不对 ？OK， 讲到什么呢？讲到有一天也是如此，灾难来到的时候，像打仗一样。那时候，请大家记得，大灾难会来到，会进到最苦的地方，叫大征战的。大灾难会进到大征战。有人在启示录看到说，那个最大的征战叫哈米吉多顿战争，有没有？那个地点就在以色列。哈米吉多顿那个战争在启示录最后的战役，那个叫做大征战会来到了。那大征战是万国性的、万民性的，不是嘛？指美国跟中国，或是美国跟苏联这两个国 ？No， 是万国的连结在一起，互相的打仗的。好，再来打到最后呢，会从天上打。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一个焦点，我们看到这地方来，这焦点到第十一节，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竖起头来，一同什么聚集？耶和华说：“求你使你的大能者什么降临？谁是大能者？就是耶稣嘛。”耶稣就是那大能者什么降临，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万国呢会抵挡基督再来做王，弥赛亚回来当王啊，所以他们全部聚集在一起，要来抵挡基督，把主耶稣基督当成外邦人一样。好像我们在看什么电影，有没有？不是很说外星人吗？过来，有没有？然后呢，这些万国就连接在一起，怎么跟他拼啊？其实不是指这个是外星人，是指基督再回来，万国呢都会这样子来打他，抵挡他，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约珥就讲出来了，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好，那第十节讲到一件事情，那时候是这样打得非常厉害，打到多么厉害呢？他说犁头要打成什么刀剑，然后镰刀打成什么割羽割毛。好，这边是指什么呢？好，注意犁头跟镰刀他们都是农具，不是吗？都是农具，代表所有农夫啊，所有的这些铁器各方面都要当成武器来用了，都要当成武器来用，所以打得非常的凶。那另外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这有两个解释。软弱代表什么呢？所有软弱的人都要当兵，代表勇士呢都没了，所以叫软弱的呢都要起来打镰刀，要变成什么？要变成武器啊！哦，这犁田的这些都要变成武器，一起来抵挡啊！所以他说，软弱的说，我有什么勇力？好，另外一个代表说，征战的时候，你看基督徒呢，所有人记得大家这句话，就代表软弱的说，我有勇力，靠得住，我们一定可以得胜。这么大的逼迫，这么大的抵挡在当中，这末世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代表人人皆兵，人人都要起来打仗，万国都会聚集一起来征战。好，接下来十二节到了十六节的地方，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代表耶稣一定会再回来。我们看到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启示录从十九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都讲到主再来的日子，耶稣第二次再来，请大家记得他是王的身份，他也是犹大的狮子，现在回来了是王的身份，而且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他回来到地上要做什么呢？执行审判。审判谁？审判万国万民。在哪个地方呢？一样在约沙法谷啊，那个地方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地方，约沙法谷。那刚刚所读的第十四节又出现一个叫断定谷，有没有 ？OK， 那其实是同样的谷啊，那只是说那约沙法就看到神的审判啊。过去呢，你看这些军兵死光光嘛，一样的敌对基督的也会死光光，在哪个地方？在约沙法谷跟断定谷的地方，因为上帝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你这样读就会明白，末世的时候神是掌管历史的主， His story， 我常常讲有没有？他的什么？他的故事啊，上帝的掌管，他的故事，我们就要参与他的故事，我们就看到上帝的祝福满满。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十三节那个审判非常的直接，他说开镰啊，开镰吧，那个开镰是指镰刀要收庄稼了，践踏吧，那边转说酒榨满了，代表上帝的愤怒，上帝要收割这些恶人，上帝会做审判，一下子就割光了，审判就来，马上刑罚，然后呢马上就像酒榨一样，然后就压下去就碎了，代表说这些坏人包括讲的邪灵啊、魔鬼撒旦全部被审判，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一下子就审判了。这是上帝让我们看到最后的末世的大审判。所以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要明白，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呢会百口莫辩，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这样明白吗？万口要来承认，万膝要跪拜，这是讲审判的。可是我们常常在敬拜的时候用这个经文，其实他是讲什么？讲审判，他不是讲敬拜，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他是讲幕后的什么审判的时候百口莫辩，大家都要在神面前能够来交代我一辈子我在主基督里面我做了什么事。所以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都要为主而活，要为福音而活，为上帝的国度而活。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承认的时候，哇，不是百口莫辩，而是欢喜快乐，我们要领受上帝的公义的冠冕啊，奖赏日子来到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极大的喜乐，极大的祝福，极大的奖赏来为我们预备。但是另外的呢，有一天呢审判会来到，在世上作恶的无论是当君王的做什么的，都在神面前说酒榨满了，愤怒来了，神的审判毫不留情，讲明白哈。所以大家知道好，接下来十四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许多许多人，到底多少人呢？许多许多人在断定谷，我告诉大家很难算，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人口现在这么多嘛，哇，七十多亿嘛，许许多多人都会在断定谷做什么呢？被审判，被判决，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什么？断定谷，把它画起来，耶和华的日子。你看到我们一路上读，一直在读主的日子，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日子都在讲这个审判日子。所以我们请记得，基督徒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有一天，那一天不晓得哪时候，但是一定有审判日子来到。所以主告诉我们，在四福音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有一个审判日子来到，主的日子近了，我们一定要预备好。而怎么预备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好，要警醒祷告，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相爱。有没有讲这个？神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警醒祷告，然后呢切实的彼此相爱，这是上帝教我们的事。所以教会呢要好好的彼此相爱，然后呢我们跟神呢用很好的关系，要不住的祷告，我们就能够避开这样的一个审判跟大灾难。好，当审判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日夜昏暗，星宿无光啊，哇，都是非常的惨淡的意思。好，接下来十六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那是指谁呢？指耶稣，他会像犹大的狮子在降临的时候会大声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把它画起来，这个是最大的安心。神说我要做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的保障。既然这样的一个审判会来到，无可这个避免，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居民，成为他的百姓，有约在身，不要担心，神就是我们避难所，神就是我们的保障。所以你要回到大卫常常是宣告这个，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就是我性命的保障。有没有读这个？有，就这样，这个意思。因为最后的审判会来到，所以我们平日要常常记得，我要躲到哪边去？要躲到美国吗？躲到欧洲吗？躲到哪个地方？你买个哪个国家，或是买个土地，那是最安全的？都没有了。一个疫情下去，没有个地方是最平安的嘛？是不是哪个地方？只有耶和华是我们的 避难所。主耶稣永远是最好的避难所，是我们性命的保障。所以你读了就知道，原来神要帮助我们好好的回到神的殿里面，回到神的家当中，跟神连接在一起。好，接下来最后一段，来17节到21节，17到21来读神的话，预备，请。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十几英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
好，最后一段就是一个最高潮的地方。他们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把它画起来，你们就知道，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当神执行审判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当蝗虫要过境的时候，上帝做了奇妙的工作，让蝗虫不入境，你们就知道。原来说我们要主观经历神，我们的信仰，请大家记得，不是宗教，我们乃是关系，不是这个 religion， 是 relationship， 到最后真真实实的跟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是最聪明的人，跟圣灵建立真实的关系，是最聪明的人。我们就知道神讲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有一天这大审判来的时候，我们是被分开来的。不要忘记耶稣在四福音一直在讲，他审判的时候会有什么分裂，有没有？会有分裂的意思，有山羊，有绵羊，有聪明的童女，有愚拙的童女，有没有讲这个？ OK， 有什么好的工人，有什么邪恶的工人吗？这两个都在做分裂的工作，一直到最后呢，全部分派出来的。原来帮助我们说，到底我们信主的时候，可不可以含含糊糊啊？要真真实实的，每一天对你的信仰都要真真实实的，要到最后做分裂的。好像水族拉起来之后就拣选，有没有？鱼就放在那里，而其他那个都就丢掉了。上帝会审判的，一样的收割之后。这个禾场里面收割进来的谷啦、麦、五谷就丰收，其他的这些呢，那些败子呢就烧光嘛。你看，就是分裂，到最后是很清楚的。愿神帮助我们信主要坚持到底，因为最后的喜乐、最大的安慰要临到各位了。我们要坚持到底。好，你看到吗？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你讲的都是真的，因为你这是耶和华，你讲的话都是算数的。而且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不仅我们知道他是神，他说他且住在锡安我的什么圣所，把它画起来，住在。原来神要跟人同住，耶稣过去道成肉身跟人住了33年半了，对不对？接下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跟我们住在一起，住多久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到启示录很看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你们讲到这个，看啊，神的帐幕就在人间啊。然后有新耶路撒冷来到了，好，主耶稣呢就永远成为万王之王，跟我们同住在一起，我们称为他的百姓，他就是我们的王，他统治了万国万邦，那耶路撒冷呢就是他的居所啊。我们感谢主，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代表永远的平安来到了，永远的平稳安稳都来到了。因为耶路撒冷叫做新耶路撒冷，已经来到了，上帝居所就在当中。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也是基督徒能够胜过逼迫，在末的当中永不放弃的，咬紧牙根都要撑到底，因为有希望，新耶路撒冷来到了。那时候所有的哀哭、疼痛、悲哀都已经什么过去了。有没有读到这个圣经在启示录啊？我们常常在上用这个嘛，疼痛过去了，眼泪就不在了，各方面其实是指什么？耶稣在了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新耶路撒冷来到了，平安来到了，真实的太平已经来到了。 是直到那时候，直到永永远远。好，接下来第十八节，到那日，把它画起来，到那日，前面主那些日子，但是这个是指什么 ？The day 有没有？是指什么？耶稣再来的日子了。那一天呢？前面有审判，后面呢有真实的跟主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告诉我们，跟主同作王什么？一千年。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抬起头来，你也是王，我也是王，大家管理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创造。这个就是回到伊甸园了，神好喜悦那个日子来到。那今天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景，也是对最大的希望。好，那个日子多么美呢？你看大山要滴甜酒啊，甜酒是哪边来的？当然是种很多的树嘛，对不对？无论是葡萄树啊，或是橄榄树啊，榨成油，哇，都是结实累累啊。那大山小山要流奶汁，代表什么？这小山青草嘛，很多呢，那羊啊都吃嘛，牛也吃，就流很多的奶嘛。哇，你看到哇，欣欣向荣，非常的和平。犹大溪都充满了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这句要特别画起来，必有泉源从哪个地方？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曾经看到这意象，神的殿中有什么活水出来吗 ？OK， 再来呢？还有启示录，老约翰看到这个最后一章二十二章。讲到什么？在圣城当中有水，有没有？有生命的水流出来。注意看到源头，原来在殿当中，有没有？宝座有个宝座，流出了这个生命的活水。那生命活水一流的时候，左右边都会长出生命树，叶子可以医治万民。讲到神的殿开始会设立，而且永留圣灵的工作。那时候你发现到，这殿当中流出来都是神的宝座。但是你到新耶路撒冷看到这个殿不是物质的殿了，因为神要成为他们的殿，神成为他们不再是这个石头，是耶和华要成为他们的殿，也不再有什么光，因为神就是光，所以不再有黑暗，不再有咒诅，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死亡，因为神已经都成为大家的神了，所以这些都会过去的。所以很感恩，想到这个我们就充满了喜乐。世上劳苦短暂了，七十年就过去了吗？再怎么逼迫或是殉道也是过去了，但是呢，奖赏是到永永远远，何等的喜乐。好，接下来神的审判又讲一次，十九节，埃及必然什么荒凉，再来呢，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吗？还有这个埃及呢，专门在奴隶以色列百姓的，无论是这个以色列无论是埃及或是以东，跟以色列世仇的这些呢，都会遭受审判，变成旷野，因为他们曾经对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向本地流无辜的人血，杀了很多人，上帝会做审判。好，但是你看二十节，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把它画五颗星这个就是我们对以色列国的认知。不要忘记，犹大必存到什么？永远。耶路撒冷呢，必存到万代。所以以色列会不会灭国啊？不会，到现在以色列国还是存在，因为神是看顾以色列的神。好，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那时候请大家记得，那日子是神再来，耶稣再来，掌管所有的一切，作王到永远。好，最后一节，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画起来，这跟我们前面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完全是雷同的，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耶和华住在神的圣山。好，所以你读了约珥书之后有什么提醒呢？好，有几个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我们活在末世的教会当中，你我就是那个末世七间教会的其中的一个表征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圣徒组织起来的，所以教会就是你我，我们要再来迎接的就是耶稣再来这段日子，会越来越多的什么疼痛、不法的事、灾难，而且呢中灾难，到最后大灾难，前面没有发生过，后面也不会发生过，很可能就是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听明白吗？很多人会殉道，但是不要怕，殉道也是死，恶也是恶死，战也是战死，各方面 都会死，但是不是怕死的问题，而是要知道预备好，因为耶稣会再回来。我们相信主再来的日子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是最大的盼望。所以我们末世的教会，末世的这些圣徒们，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呢？好，第一个预备，请大家记得要看重上帝给我们的兆头，要看清楚上帝给我们的兆头。所以要常常读启示录，有没有教我们这个常读启示的人是有福吗？请大家记得，启示录是对所有人所写的，不是对神学家所写的，是对所有人都可以写，所有人可以读的。所以多多多的读启示录，你的眼光就会打开，会明白上帝的手在做什么，现在到了什么阶段，神的局势，神给我们看见的局势什么呀？要看启示录。好，第二个我们要怎么预备呢？请大家记得，只有耶和华才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是我们永远的什么保障。你对焦在这个地方，不是逃难，不是跑到哪个国家去。请大家记得哪个地方啊？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永远性命的保障。请大家记得焦点在主耶稣，在基督耶稣里才有十分的平安，再来就没有了。 OK。第三个，请大家记得更积极的预备，一定要被圣灵所充满。因为约珥书第二章有没有讲到，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的儿女就要说预言，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仆人跟使女。所以我们常常要被圣灵所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去面对这样的逼迫跟挑战。如果靠我们的血气两三下就放弃了啦，只有靠圣灵才可能。所以我们常常要被圣灵所充满。好，最后一个，请大家记得，上帝是公义的神，神一定会审判。约珥书就在教我们一件事情，神是公义的神，神一定会施行审判，包括信跟不信的都要面对什么审判。一个审判的座叫做施恩座，有没有？OK， 再来一个座叫做什么？基督的台前，有吗？这个座呢都是施恩座一样的。另外一个座呢叫做白色大宝座，白色大宝座是施行最后审判，那些不信的都要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这个是末世论呢，愿神帮助我们读了才知道。哎，你读约珥书对你有没有关系？息息相关哦，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对约珥书我们要感恩，谢谢主透过了约珥书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你要做什么的工作，以致我们都能够预备好，成为聪明的童女，成为聪明的儿女。主，感谢你这么爱我们，视我们为你的产业，视我们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从野橄榄变成真橄榄，被神接上的枝，我们要献上赞美，都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的救赎，我们今天才能成为何等的人。我们要在此里面前要来祷告，要来感恩，预备我们的心成为最好的状况，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我们知道灾难会变多，但是你的爱不会改变。好吧，我们站立起来，要开口来祷告，一起齐声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耶稣。